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失与得，
从一贯道中被救拔出来；
如何看待神迹奇事；
神奇的血型背后；
不希望在枪中庆国庆。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中信
有声杂志，杂志。
失与得，邵芬作。睇到一张喺1994年，我丈夫喺英国女王大学毕业典礼嗰日影嘅相。佢让我想起丈夫揾工嘅奇遇。毕业前一年，佢喺英国、香港同埋欧洲其他国家到处揾工，都冇着落。临近毕业啦，佢有机会去加拿大多伦多参加学术会议。喺嗰度见到大学同学粉金，佢两个已经冇联络将近10年。粉金住喺美国嘅威斯康辛州。佢开完会回到屋企，受到同学嘅邀请到明尼苏达州嘅双城章相聚，仲约好喺明尼苏达大学嘅圣保罗校区会面。先到达嘅粉金睇到一个招聘博士后嘅广告，同丈夫所攻读嘅博士专业非常相近，就写低教授嘅电话号码俾我丈夫。丈夫打电话同教授讲咗一阵，教授都唔知丈夫喺英国，就话你听日嚟上班啦。从通电话到启程赴美，前后仅仅1个星期。每逢我哋感谢粉金嘅帮助，佢就话呢个系上帝嘅预备。独行其事嘅天父上帝带领我哋一家嚟到美国嘅明尼苏达州，因为嚟唔切提前租房。教授叫一位姓张的同学帮我们找到一间暂居所。房主简女士姐姐的朋友约翰的家人有一间食品批发公司。经约翰的帮助，我就在那间公司做销售员。短时间之内，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事情都很顺利并意料之外完成了。我在美国做了22年的销售工作，起初的16年工作带给我劳苦受烦，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我没有选择。多赚外快，早日退休，吃喝玩乐，享受人生，就是我的愿望。所有赚钱的机会我都认真把握，曾经参加过很多网络直销公司。在扩展直销团队，我认识了珍妮，她向我介绍更有吸引力的实业投资。于是我投入所有的存款，跟着用房屋作抵押来到拿钱投资，接着向银行申请第二信用额，再向信用卡公司借钱投资。珍妮常夸赞我们的缘分和财运，我就常称他为我的财神。2010年10月6日凌晨5点，珍妮在我的手机有一大段的留言，结尾那里说对不住，永别了。我震惊到不敢相信，前几日他还从中国发来邮件说出售紧房屋，又说会将我所投资的本和利计算清楚，钱一到手就会照我的投资额分给我，大约有300多万人民币。非常不幸，珍妮的密友证实他开车从明州去西雅图的途经 Montana 州比灵市的时候，在一间旅馆自杀了。我真的不想相信这个事实，我的心发沉，腿发软，大脑一片空白。定神之后，我开始担心怎样追回这些投资的款项呢？我打电话给珍妮的女儿，告诉她听我在她妈妈那里投资的事情。女女一无所知，她就将她妈妈的全部档案给了我。 看完之后我大惊失色，没想到珍妮向16个人一共借了近80,000的美元，而且大部分是高息贷款，每个人的借贷合约都在档案里面。我在中国广州和北海的房产证亦都在当中。我马上将所有有关的资料传真给国内的亲人，请他们帮忙查一查我那几间房屋的情况。我一边抱住侥幸的心理等候消息，一边用人生的哲理开导自己，但是心中仍然是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一种强烈的人去财空不祥之感涌上心头。漫长的一周过了，审核房产的事仍然没有着落，我乌云密布的心头突然又被巨雷震撼。珍妮的债主聚集一起说自己无辜，其中几位识我们夫妇的人还说珍妮向他们借钱的时候声称话和我一起投资房地产，珍妮死了还债的当然是他的合作伙伴啦。他们还认为珍妮是开餐馆的，文化水准不高，应该不会想到诈骗的伎俩，因此认为幕后主持人是我们夫妇二人。消息不胫而走，流言蜚语到处散开，满城风雨。我和丈夫尝试向良朋好友求助，想和熟的朋友倾述真情，请他们帮助解释，尽量平息债主的怒气。然而诸多的密友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接听电话或者回复电邮。太可怕了，我害怕那些人来讨债。虽然合约书上表明他们并没有受骗，亦都没有任何向我讨债的证据，但没有做贼的我还是心虚。当时我银行里面只有300多元，万一被起诉我会没有钱请律师去辩护。情急之下，我和丈夫漏夜写了一封长信给珍妮的债主，送到华人社区几个大团体的邮箱，信中一一列出我们会给珍妮几十万美元的证据，亦都扬开我们倾家荡产债台高垒的家丑。信发出之后，外面的事态平息了，我内心却不平静。此时又收到消息说珍妮给我那几份房产证明书都是伪造的，我有如五雷轰炸，不知所措。从此我日日品尝忧伤郁闷懊悔绝望的苦力，天天咀嚼面子丢尽世态炎凉的滋味，我食之无味，夜不能眠，常常问自己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和意义呢？亦都曾经问丈夫为什么不嬲我，不向我发怨言呢？他说你都不想这样的事发生的，我不怨你，只是心痛你早日退休的愿望不可以实现。他还说上帝闩了一道门就会开一只窗，我可以多打一份工或者和人做些贸易生意。我仔仔就说我上大学都不用钱，你就当失了的钱全部用在我身上吧。这些话给我有莫大的安慰。两个月后，我偶然遇到一位因有误会而久未来往的朋友，他友善地请我吃午餐，我含泪述说自己是珍妮事件最大的受害人，无辜的受冤者。他讲了很多安慰的话，当他讲到不用害怕，上帝是公平的，人所想所做的他全都知道，那阵时我觉得踏实很多。自从遭受到钱财无影朋友无踪的创伤之后，这一番话最能止我的心痛。转眼间到了元旦， 另一位好耐冇见嘅朋友约我去佢屋企过新年。喺嗰度，我认识佢嘅朋友俏丽。不久，我接到俏丽嘅电话，话喺国内有个朋友想出口海鲜到美国。佢叫我问问我做食品批发公司嘅采购员是否愿意进行洽谈。虽然我只不过接触过俏丽一次，但对佢嘅喜乐印象深刻。我喺电话度话俾佢听，我好羡慕佢对生活嘅态度。佢话我都可以拥有呢啲。我将我遇到倒霉嘅事话俾佢听，佢用圣经马太福音6:26嘅话安慰我。你们看，那天上嘅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佢，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我恳请俏丽常常开导我。佢话真正能滋润我心田嘅活水系上帝嘅儿子主耶稣，相信佢就能够得依靠，心里嘅负担可以卸俾佢，将来有永生嘅盼望。俏丽邀请我喺电话中作决志嘅祷告，我同意，一开口叫亲爱嘅天父，我嘅眼泪就涌眶而出，好似流离失所、饱受苦楚嘅孩子与慈父重逢一样。当我认罪悔改，讲最后阿门嘅时候，就感到前所未有嘅平静安稳。原来上帝系人心里平安喜乐嘅源头。约翰福音14:27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在第一次祷告中就经历到上帝话语的力量。不久之后，超丽话给我听，他朋友公司的海鲜已经有销路，出口到美国的计划取消了。哇，没想到那间公司的原本计划取消，但是上帝却藉着这件事差遣俏丽这位使者来领我回家。他知那个星期六，俏丽邀请我参加西区分会的贺年爱宴，参加者近200人。我在一个角落的台边刚刚坐低，旁边的人就很热情地自我介绍，并且问我的名字和住处，然后高兴地跟我说，你家离双城华人基督教会的舞会只有5分钟左右的车程啊。接着他们邀请我第二日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性情难却，我答应了。爱宴结束前，教会的同工通知大家快点回家，因为预告暴风雨即将来临，通宵达旦落雪，厚度将达10英寸以上。那我明早还去教会吗？我想打退堂鼓。回家之后，我决定不教闹钟，早上8点起身，要好像平常一样睡到10点多。不料早上8点我就醒了，看看窗外一滴雪都没有，天明不可违啊！我乖乖地梳洗吃早餐，就赶去教会。刚进入教堂，外面就大雪纷飞了，屋外天寒地冻，屋内却张张笑脸，声声问候，令我甚感温暖。诗歌、正道同埋祈祷都扣我心弦，我心里不禁对上帝话：相见恨晚。从此，我每周必到主日崇拜、主日学、查经班，每次离开教会时都满心欢喜，又期盼下次的聚会。信主耶稣无奈，我在职场上就遇到难得的好机会。我一直负责销售食品给北达科他州几个城市的餐馆。因为国家开发石油新政策的改变，大量的石油开采者涌入这些城市， 新餐馆好似雨后春笋一样出现，食品需求突然猛涨。这个时候，我做嗰间食物公司又破天荒地实行新的佣金制度，销售员从新餐馆每张嘅订单的佣金比旧餐馆的多三倍，这样我的收入就大幅增长，还债速度越来越快。我向主耶稣许愿，若五年之内我能够将所欠的债全部还清，我就辞职侍奉你。果然如我所愿，五年之后真是还清了所有的债款，唯一未还的债就是向主耶稣许的愿。债款还完之后，虽然我心里面仍然记住向主许的愿，但是没有马上辞职。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日中午，我跟主耶稣说，你是信实的，我应该学你的样式讲过就算数，但是我的债虽然清了，存款却很少，跟你商量一下吧，我能不能够再赚多20,000元才辞职呢？没想到当天的傍晚，哥哥从澳洲打电话来，说妈妈临终前给了他一笔钱，他要分10多万的人民币给我。我想妈妈已经离世好几年了，这几年我都见过哥哥几次了，为什么他今天先给我这些钱呢？为什么他给的钱和我今天中午向主耶稣讨价还价的数字这么相近呢？我立刻向主耶稣屈膝敬拜，认罪悔改。第二日我就向公司递辞职信，除了解释辞职原因，最主要的是讲到福音信息，数算主耶稣在我身上的奇妙恩典。在结尾我引用约翰福音3:16的经文，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愿意余生好好追求和跟随这位奇妙慈爱的上帝。
中信有声杂志。
从一贯道中被救拔出来，作者桂兰。有一日，妈妈夜里因为剧烈的头痛、胸痛，在沉睡中忽然尖叫起来，家人在急急慌慌中叫了救护车，将妈妈送去台湾大学医院急救。听说妈妈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已经不省人事，医生诊断妈妈是脑蜘蛛膜下腔出血，这个是脑出血里面最严重的一种。很快妈妈就离开了人世。因为那时我们全家都每一个人信主，所以在死亡面前，我们就好像以弗所书2:12这样说，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特别是31岁的义者，在惊吓中不断的自问，妈妈昨天还好地地的，为什么今天就过世呢？到底人死了之后去哪里、啊、死亡对义者从来都没那么真实可怕过。义者在妈妈生前跟着她虔信一贯道，一味相信妈妈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失去母亲之后，义者很认真地信一贯道，以为靠食斋、拜佛、拜关公、拜观音、拜济公、读4书5经、去佛堂奉献金钱，以及守一贯道的礼节，就可以上天堂。妈妈过世之后，义者就变得无所适从，以前凡事问妈妈，凡事靠妈妈，现在妈妈不在了，只好找住妈妈仅留的信仰，全然沉浸在一贯道当中。二者曾经一度想在屋企开设佛堂，但是一贯道规定要吃全斋才可以开佛堂，以后二者就由初一、初五食斋改为日日都吃全斋。他并不知道他的屋企因为他信一贯道被重重的阴影笼罩着。这时的二者已经合乎一贯道的规定， 但是二姐夫却强烈反对在屋企设立佛堂。二姐四十岁的时候，依从母亲的信仰，已经食斋八年的她心灵依然非常空虚。当年暑假，二姐带着孩子到高雄大姐的家里玩，那阵时大姐已经信了耶稣两年了。大姐带着二姐去教会参加妇女团契，并介绍好友淑贞姐给二姐认识。淑贞姐话给二姐听，不要拜偶像，偶像不是上帝，不可以帮助你。大姐同时邀请高雄的陈师母向二姐传福音，可能是因为二姐她家信的一贯道无法填满她心灵的空虚，二姐居然愿意接受陈师母为她祝福祷告。当陈师母祷告之后，二姐对她说，我好喜欢你刚才为我祷告的说话。陈师母就接着同她分享了有罪的人要到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主耶稣救恩的福音。得知两星期后二姐要回台北，陈师母就介绍二姐去找台北的庄牧师。二姐回到去台北之后，庄师母立即过来探访，并且用真理造就二姐四个月之久。这段期间，淑贞姐依然殷勤地穿梭在台北和高雄之间，继续关怀二姐以及解答她许多的圣经问题。有一日，有一位一贯道的人来访，二姐就指出他们信仰的矛盾。你们一贯道虽然说所拜的是无形无像，但是佛堂上面全部都是有形有像，你们信的不是真神，讲的和做的不一样，不值得信。正如诗篇115篇4-8节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做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做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二姐从此就同一贯道一刀两断。与此同时，因着庄师母圣经真理的教导，二姐清楚了基督教敬拜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有一天，二姐主动请庄牧师将屋企所藏的经书收走，愿意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并且受了洗礼。二姐虽然信了主耶稣，但是她家因为二姐夫不信主，所以依然供奉着偶像。每日早上上班之前，二姐夫一定要先在那尊偶像面前烧香拜一拜才出门的，每一个早晚都是这样。这种举动令信主的二家姐很痛苦，她委身在一个祷告会，开始长时间为台湾和家人祷告。有一日，祷告会里面的同工说，二家姐家的偶像不洁净，不可以领圣餐的饼和杯。这个提醒引导二姐进入七天的禁食祷告，除偶像是她对上帝的首有要求。深度禁食祷告以后，有一日，上帝光照二姐说，你的家很污秽，不圣洁。那一阵正好有人送了她一本书，名字叫《猪在客厅里》，书上说的猪即是偶像。二家姐说她的偶像就是供奉在客厅里，正如这本书的名字。她这个时候她就认识到偶像是很污秽的，如果不拿走，她就不敢再去祷告会侍奉上帝。二家姐说，在旧约时代，大祭司穿的袍，她的底边挂满了金铃铛，走的时候就会响着铃声。假若大祭司本身不洁净，他就会在侍奉的时候被上帝击杀身亡。二姐认识到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好像出埃及记20:5所记载，恨恶他家的偶像。 他就即刻停止了教会的侍奉，在家进行了40天的禁食祷告，并且对二姐夫说，若不除偶像就不可以回去侍奉。感谢上帝的怜悯，当二家姐的禁食40天的尾声的时候，他就听到二姐夫说，他愿意在除夕之前将这些神明送出家门。除夕那日，他们夫妇请来了庄牧师，一起从屋企拆除了偶像。而姐夫那阵时虽然还未信主，但是他却与庄牧师成为了好朋友。多年之后，而姐夫在上班走路去搭公交车的途中，出现了呼吸困难和胸闷。以后这种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会胸痛，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但是他依然不当回事，又不看医生。我们为二姐夫的健康持续祷告。有一天，二姐夫同意让我们三姊妹一起陪他去医院看病。照完了心电图，医生当即告诉二姐夫，你的心电图上显示你有心绞痛的记录，你不可以回家，必须立即住院。经过繁琐的检查之后，医生又进一步的告诉二姐夫，你有严重的冠状动脉阻塞，环绕在你心脏上面三条血管都要换，你需要做血管绕道手术。二姐夫原以为可以用心导管的方式通血管，一听到要做这个手术是绕道手术，就是从他的胸腔、手臂和大腿取出三条动脉血管来换，他就开始全身发抖。二家姐就对二姐夫说，不是将血管通一通就搞定的，是需要开刀，你要接受耶稣，仰望耶稣。由于手术的危险性很高，根据医生提醒，二姐夫慎重其事地将二姐和孩子们以及二姐夫的弟弟妹妹都招聚到病床前交代后事。手术前的那一晚，台北的一间教会的卢弟兄夫妇来到医院看他。这对夫妇的父母有两位都做过这个血管绕道手术，都是上帝的怜悯渡过了难关。当晚卢弟兄分享了福音，带领二姐夫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作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手术之前，负责祷告会的张师母以电话方式带领二姐夫宣告说，耶稣受鞭伤，王辉二姐夫的名得医治，耶稣受刑罚，王辉得平安。全教会以及禁食祷告大军都为二姐夫的手术禁食祷告。手术那一日，当二家姐正要推着二姐夫进入手术房的长廊，诗篇43:4的诗歌忽然涌入他的脑海，我就走到上帝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上帝那里，上帝啊，我的上帝，我要弹琴称赞你。当他们二人以称颂赞美上帝的心去面对即将要来的手术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的担心害怕就放下来。手术好顺利，而姐夫仿佛经过死荫的幽谷，但他在交互病房的时候伤口完全不痛，开始为主作见证了，是主耶稣赐给他心里的平安和奇妙的医治。交互病房住入来一个心绞痛但是却不敢开刀的患者，而姐夫就请护士将他扶上轮椅去到那个人的身边鼓励他，我信耶稣，耶稣医治了我，耶稣将我从手术中带出来，你要信耶稣，勇敢地去开刀。手术之后，二姐夫很顺利地进入了复健计划，迅速地康复之后又回去银行上班了。出院之后，二姐夫上了基要真理课程之后就立即受洗。从此每一日，二家姐和二姐夫一起祷告和晨更，在主里面共同追求。二姐夫在主里稳健成长，后来成为教会的执事以及建堂主任委员。他过去爱人、助人、谦和、勤健等美德，如今大大的为上帝所使用。愿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节，耶稣说道：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如何看待神迹奇事？作者杨坚。基督教无法回避神迹奇事，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独行奇事的真神，从创造万有到道成肉身死而复活，从圣灵的动工和我们的生活，祂都有着人所不及又是人所无法理解的奇妙作为。当然这个不等于就是说其他人所声称和分享的所谓神迹奇事，我们都不用用圣经来衡量，一律这样照单全收，又津津乐道地随便就归这些荣耀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定要正确甄别和看待神迹奇事。上帝或者圣灵的同在和动工一定会伴随着神迹的出现。整本圣经一开篇就是上帝和圣灵从空虚混沌之中创造出天地和缤纷万物的大神迹。从根本上来讲，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就是以色列祖先阿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母变为有的上帝。使母变为有是上帝的创造神迹，死人复活是上帝的救赎神迹。这些通通都超过了人的智商和想象力，就是世界有罪和存在的原因，是人类永生盼望的根据。正如圣经上高所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些跟从新派神学的所谓基督徒居然完全地否认神迹，他们所谓的信仰告白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正如王明道弟兄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派神学本质上就是基督信仰的不信派，还有一种文化基督徒和新派神学基督徒的做法类似，譬如第三任美国总统汤马斯·杰弗逊就将新约圣经前四卷福音书里面所有的神迹都删除了。对于从小都是接受无神论教育的华人基督徒，我们要特别的警惕，不要仅仅在口上高承认耶稣，却在心里面小信、轻看或者有意忽略真正的神迹。不信主耶稣的人或者对主耶稣小信的基督徒之所以难以想象存在的真正神迹，是因为他们缺乏了圣灵在心里面的工作，他们难以明白上帝全知全能的属性和包括行神迹在内的大能。上帝施行很多神迹，常常被那些不信的人或者小信的人看作为一些臭口的自然现象。就比如在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当时在前有红海拦阻，后有埃及追兵情况下的以色列民，除了抱怨和绝望，根本就不敢想象当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
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所以如果我们听到不信的人说红海断流只不过是一个臭口的自然现象，并不是神迹，也都不要感到奇怪，因为圣经已经明白话给我们知道，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不信或者少信的人，最终亦会好少经历到真正的神迹。马太福音13章58节这样讲，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总之，天地间唯一的真神上帝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重的。我们在相信上帝的神迹并赞美上帝的时候，亦都应该格外小心那些不是从上帝而来的虚假神迹。有一类是出于人私欲的骗局，诸如被揭露出来的一些美国电视传道人医治装甲病人的这一类所谓神迹歧视，这个与真正的神迹毫无关系，撒旦魔鬼才是与做这些事的人有份。正如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对这一类的人这样警告，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另外一类就是出于邪灵的迷惑，虽然是人未能够做得到的真正发生的事，但是圣经特别提醒人要去分辨是出于圣灵抑或是邪灵。约翰一书四章一节，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末世的时候，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歧事，连上帝的子民都要面临迷惑的巨大危险。现在各样的异端打着信仰上帝的幌子迷惑人，使到人被撒旦邪灵掌控，同上帝隔绝和对抗。当我们在相信了解上帝的神迹歧事之时，要格外警醒，加上警惕。上帝在人身上和自然界所行的神迹，必定是指向复活的主耶稣。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神迹根本上是直眼于指向主耶稣救赎罪人的福音，不是单单为了行神迹而行神迹。好像使徒行传第2章22至24节这样记载，上帝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歧视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只有耶稣基督复活神迹的真实性是至关重要，基督徒才能够为这一次事情作见证。任何同圣经上记载的主耶稣所言所行有明显矛盾的神迹歧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神迹。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不久的五旬节， 圣灵降临，使徒门徒他们能够用方言来向聚集在耶路撒冷过节的各地人传讲耶稣。彼得在讲道中，众人听见这些话就觉得扎心，以致到众人都问他们应该怎样做。彼得就即刻将愿意悔改的众人引向基督。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这样讲，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信主，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此真正的神迹在于带领被拣选的人向主耶稣基督悔改，并且追求生命的归正更新。比如耶稣吩咐打了一晚鱼但是都一无所获的西门彼得，将船开到水深之处落网打鱼，结果鱼多到连个网都差点裂开。他们将鱼装满了两条船，甚至乎船都就快要沉下去。这个神迹让彼得立刻地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膝前地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们把两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圣经之中神迹带来悔改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在圣经之中我们也都看到，好像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咁话，耶稣在诸城里面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那些不断祈求金钱事业更加锦上添花的神迹，其实并不是要真正的神迹。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咁讲，上帝做事直到如今，他所做的一切全都是奇妙的。但愿我们基督徒在圣经的话语上高基础上，能够有鉴别和抵挡假神迹和伪神迹的智慧，不要为了求神迹而求神迹，要以信心的属灵眼光看清楚真正的神迹。上帝行神迹的本意不是只是为了要让人地感到惊奇，而是要令人明白福音救赎的大能，单单定睛在求告救主耶稣基督，从最终悔改归正，真正认识上帝，并且得着他所赐的永生。
生活好似个陀螺不断打转，压力如同大山，压到实在挨唔过去。我嘅人生似乎迷失在茫茫嘅大海啊！
来听下中信啦，呢一度有好多过来人如何从人生迷雾中揾到曙光嘅真实故事，佢哋可以，你都可以噶。
中信有声杂志。
奇迹的血型背后，作者谭克成。当你的皮肤被意外割伤的时候，你会感觉痛，同埋睇到鲜红色的血从伤口渗或者流出嚟。如果你冇食稀血药，通常会见到伤口的血渐渐变浓，而且凝结起嚟，唔太多亦唔太少，刚刚塞住个伤口。不再流血亦都唔觉得痛。呢、这个血型嘅过程只需要大约十分钟。几日后硬化咗个血型会自动脱落，唔知唔觉咁唔见咗。而伤口嘅皮肤复合之后就好似受伤前一样咁好。人人从世都经历过割伤同复原嘅过程，所以都不以为奇。凝血系似最自然不过嘅事。但你可知道凝血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里海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迈克尔·贝克 Michael Behe 写了一本书，叫做《达尔文的黑盒子》（Darwin's Black Box）。在第四章那里， 他详细地描述了凝血时的生物化学程式。血液中有一种液体叫做 fibrinogen 的纤维蛋白质，血凝是靠一种叫做 thrombin 的凝血酶蛋白质，使到 fibrinogen 变为固体性的 fibrin 纤维蛋白，聚集在伤口上而产生了阻碍作用。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原来这个只是皮肤受伤之后最后一个生物化学程式。在这个之前总共有五大生化程式。一、皮肤伤口和血液中的血小板引起十多个血管内的生化程式，叫做内在途径 intransive pathway。二、血管的外在途径 extransive pathway， 同一时间亦发生了三个生化反应，和上述第一步的生化程式一起制成了一种叫做启动司徒宜得因子 activate steric factor。 三、司徒宜得因子再同一种叫做 acelerin 的蛋白质将血液中的宜血酶原 prothrombin 蛋白质变为宜血酶。四、宜血酶使到液体性的纤维蛋白质变为固体性的纤维蛋白质。五、固体的纤维蛋白在伤口上结成了一个复杂的网，同血液中的红血球和血小板一起塞住个伤口，并且硬化，这个就是我们见到的血凝块。在这个血凝的生化反应过程中涉及21种蛋白质，其中有一些是在血液中随时候命，另一些是经过生化过程而产生的，整个过程必须要天衣无缝地发生，一步都不能够少，化学过程亦都必须要跟住先后次序，不可以错漏，速度亦都不可以太快或者太慢，血凝才可以正常地发生，如果不是就会继续不停地流血，那生命安全就成了大问题。血凝的自我愈合既然是不可以否认的奇妙现象，那我们可以从中做些深入的思考。一、血凝决不是偶然亦不是自然，在这么复杂精密的程式不可能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有一位奇妙的创造者精心设计。只有智慧无限的上帝创造了人，并用奇妙的方式使人从里到外都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自我回圈和自我疗伤的能力，使生命得以延续。真正懂科学的人见到以上奇妙的生物化学过程，必定会叹为观止，并会承认生物的神奇复杂。二、血凝也都从一个角度否定了进化论。进化论说万物都是无设计、无智慧、无安排地经过无数的尝试碰撞而形成，有思想的人都可以想象到血凝绝不可能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碰撞而形成的。血凝过程是在第一个人类出现的时候就必须要一无错漏地存在，如果不是他一受伤便会流血不止而死掉，人类就很难再繁衍生存。血凝覆盖伤口之后，皮肤伤口还在工作，皮肤的组织开动了复合的工程，等皮肤复合之后就会神奇地产生了一种叫做 TPA 的蛋白质，它将血中的 plasminogen 变成 plasmin， 这个 plasmin 就好像一把有智慧的铰剪一样，懂得去将血凝的固体纤维蛋白剪除，使到这块血凝脱落，于是皮肤恢复原状。这么奇妙和美好的安排亦是进化论不能够解释的，只有上帝才有这个智慧。三、肉体和灵魂的疗伤。上帝创造所有生物的时候都附加了一套完美的自我疗伤过程，现代科学可以领略到这个设计的奥妙，血凝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肉体上的自我疗伤程式。人类了解之后应当向造物主感恩，因为这个是爱我们的上帝白白赐给人类的，我们是不需要给一分一毫。另一方面，你知不知道在灵魂上上帝也都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疗伤过程呢？ 就是人如果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人所犯的罪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而涂抹洗净，给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灵魂得到洁净。这个疗伤过程也是上帝特别设计和白白赐给人类的，这个就是圣经中所讲的救恩。好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很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同罪无关，乃为了拯救他们。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希望你不单止领略到肉体上血型的恩典，亦都接受灵魂上救恩的恩典，接受基督为救主。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不希望在枪声之中庆祝国庆。作者钱志群。转眼又来到国庆了，美国将会欢迎第247个独立日，本来是烟花盛放的喜庆日子，但是去年国庆的尴尬好像就在眼前，枪械暴力令到国庆烟花和枪声难以分辨，烟花美艳的惊喜和夺命枪声的惊恐可能就是分秒之间逆转，使人好易成为惊弓之鸟。去年独立日在美国南部奥兰多市，大约十万多民众不想在枪声中庆祝国庆，但是湖边公园观看国庆烟花的时候，突然传来有人开枪的惊叫，各个人听到说有枪声就逃命跳湖践踏，一片混乱。警方调查后却发现不过是有人将一个炮仗扔落人群入面，并没有任何人开枪。在美国东部的费城，群众正在观赏烟花表演的时候，烟花爆炸声响中突然夹住几声枪声，人群立时一片混乱，四散逃命。美国北部的芝加哥地区海南派克市，庆祝人群在街边正观看游行表演的时候，一名22岁的枪手突然拿着一把高杀伤力的步枪，从一栋楼宇的屋顶对着人群扫射，造成至少6人死亡，30人受伤。为什么本来喜庆的独立日却令人胆战心惊呢？因为枪杀案频频发生，已经延续到节日和假期，总有人因社会矛盾，或者因家庭问题，或因仇恨劫财，或者因心理疾病等各样原因而置人于死地，甚至滥杀无辜。看着美国新闻中一件又一件的枪杀案，实在令人无话可说。再看看那些受害者家人既一生悲哀，特别是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的伤痛生活，真是欲哭无泪。人类为什么有这么多杀戮呢？等我们将镜头转到人类创世的时候，始祖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后，生了儿子该隐和亚伯。创世纪四章三到四节记录话，该隐种地，亚伯牧羊。于是该隐向上帝献上地里的产品，亚伯向上帝献上羊群中头生的同羊的脂油。上帝因为喜悦亚伯而悦纳他的祭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于是该人怒火中烧，在田间杀了弟弟亚伯。这个是人类的第一宗命案，这件命案拉开了 人类互相残杀的序幕，从个别杀害到灭门惨案，再到战争屠杀，贯穿在整个人类历史，世代不息。就连上帝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人间拯救罪人，亦都被世人惨无人道地钉上十字架。人类第一宗命案是用手或者用棍，不得而知，但肯定与枪无关。命案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用什么工具、什么手段，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人的罪性。杀戮固然是社会矛盾问题，更加是人心的罪性问题。人类第一宗命案主要是出于嫉妒，罪性的任何表现，好似谎言、贪财、骄傲、欺骗、愤恨等等，如果不能够释怀到一定程度，被某人某事一催化，都能够成为杀人的起因。虽然有些人犯案是事出委屈，无论如何有不满和仇恨，血案总归是人罪性的恶果。我们为加强保安、加强疏导等等努力而点赞，同时不要忽视内心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从心开始。罪的问题就应该到圣洁而有愿赦罪的上帝那里寻求良方。如果越来越多人来到上帝面前，给他光照，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接受他为救主，监察人心的上帝就会差派圣灵来教导我们，慢慢学习从他而来的爱心。在哥林多前书13:4-6说，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果我们有心追求这种爱，多一份舍己、宽容和饶恕，又怎会能够忍心向别人举起残杀的刀棒和枪械呢？遗憾的是，又有多少人愿意去到上帝面前呢？马太福音7:13-14说，因为引到灭亡，那道门是阔的，路是大的，入去的人很多；引到永生，那道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亦是少。枪杀或刀杀案到几时才能够停止呢？我们能够祈祷的就是，愿传福音的人越来越多，愿归向上帝的人亦越来越多。
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耶稣有时灵，有时不灵。作者张日平。问题：常在基督徒里面听讲生病祷告得医治，或者其他困难得解决，但是事实上却有很多人不得医治而死亡，或者困难没有解决。那就是说，耶稣有时灵，有时不灵啦。我们怎知道他是上帝呢？信他又有什么益处啊？回答：必须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否则会被误解。一，这是错误的量度标准。耶稣不是阿拉丁神灯，不是一个任你差事的仆人，他按照他的心意行事。他不是不加恩别的按照我们的祷告应允，可能因为我们所求的不合圣经原则，亦都可能所求的不是适当时候，亦都可能他有更好的安排。
我们不可以用有奶就是娘的原则来鉴定哪个是真神。如果有一个小孩子因为父亲不给玩具他，他就哭闹着说，你不是我爸爸，这个是不是很刁蛮不讲道理呢？鉴定哪个是爸爸应该用 DNA 测试，而不是根据得到玩具帽。二，什么是鉴定真神的办法？上帝没有上帝证明书为他做 DNA 测试也都不合适。所有宗教教主或始创人中，有哪个好像上帝这样敢自称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呢？冇噶，穆罕默德冇，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等都冇。如果一个人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神，何必勉强地将他封神呢？不单止是天地万有的创造者，真神上帝亦都是可以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世界上从没有任何异能可以同佢相比。主耶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罗马书一章四节。三，信耶稣有乜嘢利益啊？当然啦，呢一个法问是人最为关心的。耶稣不是阿拉丁神灯，他就不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吗？当然不是啦。耶稣应许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同时他亦都应许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经常都会听见基督徒见证自己怎样靠着从上帝来的力量平安喜乐地度过苦难的日子。耶稣着眼于一切的痛苦、贫穷、疾病的基本原因罪恶，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终极问题。有一日在天上的荣耀里面，如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所讲，不会再有死亡，亦都不会再有悲哀、哭号和疼痛。今日物质世界里的好处都是暂时的，唯有来生是永恒的。死后得上天堂就是最大的利益，愿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作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地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健康的秘诀，张坤。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以来， 我哋屋企嘅微信群，仲有其他朋友圈发出嘅资讯，多半都系有关点样去保健、点样去养生、点样去抵抗病毒、食物点样配搭等等呢啲嘅内容。大家口号都系健康相伴，幸福同行，健康成就快乐，快乐造就健康。我哋小心防护，加强保健锻炼，依然有好多人得咗新冠，身边嘅有啲朋友同埋熟人依然因为感染新冠而离世，好多人因此得咗忧郁症，内心极度嘅恐惧，唔敢外出，唔敢聚会，惶惶终日，忧心重重。圣经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嘅灵是骨枯干。箴言17:22，喜乐嘅心对健康至关重要。有些人会问，唔通喜乐可以等我哋唔使得到新冠？喜乐可以攞走我哋嘅癌细胞？喜乐嘅心同我哋嘅外在健康有关系吗？其实喜乐嘅心真系可以影响到我哋身体嘅细胞。约瑟夫·蒙泰格博士喺佢嘅《神经性胃病》入边咁话：，你食嘅食物唔会引起胃溃疡，引起胃溃疡系折磨你嘅心事。可以见到人嘅心理会影响身体嘅反应，好多嘅科学、医学上嘅研究表明，快乐可以改善我哋嘅身体健康，有助于加快嘅伤口愈合。柏拉图曾经讲过，医生所犯嘅最大嘅错误系，佢哋只系治理生理上嘅疾病，却忽视咗精神上嘅疾病。其实精神同埋肉体系一体嘅，点可以分开呢？中医成日都会咁讲，劳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神。只系可惜，好多人都知道呢啲道理，但系就唔可以喜乐起嚟。他们依然不可以挪走心中的那些忧愁担心。为什么放不下心中的忧愁呢？在世上寄居的确有各样的压力和困难，靠自己的确是很难，但是很多信了上帝的人，在做自己本职本分的事情同时，学会将各样的心理和生活上的重担交托仰望创造万有的上帝。很多基督徒在得病之后，一方面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另一方面祷告上帝，甚至将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完全交托上帝。他们相信如果上帝的时候未到，他们就被医治，如果上帝的时候到了，必定会将他们接回天家，因为这样两者皆可的心态，很多人都得到医治，亦都有人释了地上的劳苦，被接回天家，从此结束他们的地上病痛，得到永远的医治。人不可以妄想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越控制越麻烦，越控制越生病。因为生命的主权不在我们手中，有了信心，紧紧依靠上帝，放低心中各样的重担，我们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箴言4:22，这个是我们心理健康、身体都蒙上帝赐福的一大秘诀。
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前后对比，作者白衣。见到一组前后对比的照片，个内容是吸毒前后、酗酒前后、觉醒前后。看照片中的人呢，后来满面呆滞、迷茫、颓废、怪异的样子，真是令人揪心叹息，何必要自取灭亡呢？传说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中有两个人物，耶稣和犹大，都是出自同一个原型人物，不过中间相隔了19年。19年中，那一个昔日被画家看为面貌清纯、散发着善良正直的光辉，可以用来参考做耶稣画像的人，在不知不觉间 已经变得猥琐、贪婪、诡诈。当得知达芬奇要聘他为出卖耶稣的犹大做模特之后，他失声痛哭说，19年前自己曾被聘作做耶稣画像的模特。是不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呢？其实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自己堕落得几深。先知以赛亚看见圣洁的上帝之后惊呼，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出自以赛亚书六章五节。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自己和所处的社会是堕落得几深，还以为人人如此，所以理所当然。比较之所以造成伤害，是因为我们拿错误的东西做比较，而且不悔改。如果我们好像初期教会那些信徒那样，听见真道之后觉得扎心，便立刻悔改，顺从耶稣基督，远离罪恶，反而能够救自己脱离更大的伤害。这个可以参考《使徒行传》二章37-42节。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